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虽然今天我们大家的出门的时候呢都遇上一些困难，但是有惊无险。我铲雪的时候呢就摔了一跤，但是呢主还是保守，虽然腰呢扭了一下，但是呢在主里边呢我们还是可以服侍神。刚才新立弟兄跟我们读出来的那段经文，诗篇122篇，这段经文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是大卫所写的，我们称为上行之诗。他括号的那边呢是他原来的文字里边的第一节，那是讲到呢大卫他写出来那劝勉呢以色列民，他们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有的态度，非常好的。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那我邀请大家呢跟我呢来再读一遍啊，我们把括号也读出来。大卫上行之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缘故，我要为你祝福。这段经文呢是在诗篇的上行之诗的哪边？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就是他们朝圣的时候，就一个以色列民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年有三次他们要上到耶路撒冷守节的，在逾越节，在五旬节，在祝棚节，他们来自呢四面八方，都是三五成群的，他们就一边走一边就来唱，就朝着锡安山来迈进。锡安山是比较高的，那时候呢来自四面八方的他们是往上来走，就一般我们称为呢上行之诗。在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15篇都是呢称为上行之诗。那后来呢到了所罗门以后呢圣殿呢建好了，那当时呢祭司呢他们就是上到圣殿的时候有15阶的梯阶，每上一阶呢他们就唱一首诗，所以呢这15篇的诗篇呢又称为呢登阶之诗，是有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呢就今天来看诗篇的122篇。那诗篇是用诗的文学来表达出来的，诗的文学呢是很多修辞，很多在结构里边呢来表达一个美的一个结构的。那诗篇呢122篇呢它是有一个文学的修辞的一个手法，那我们称为呢文学交替的更换，英文呢是 chiasm， 这好像是一个 X 的一个字母。就首先呢就把ABC 三点呢讲出来，然后倒叙倒换那个气序呢把它的 CBA 把它讲出来。那首先呢第一节呢就讲到他们进到神的家那边的喜乐，然后再过来呢他们看到耶路撒冷圣城呢非常的排列的整齐，在第二节到第三节，然后呢是讲到呢在圣城耶路撒冷里边呢是称颂神的一个地方。那 ABC 讲完呢他就倒叙的来从圣城里边是要我们顺服神的所在，有神的宝座，然后呢到了第六第七呢就是求为圣城呢来求平安，就跟第二第三节呢是相对的，然后呢到了最后呢就是为神的家来求福，那跟第一节呢 进到神的家呢是遥遥的相对的，所以呢排列得很整齐，讲完 ABC 然后呢就 CBA 的倒过来，所以呢我们称为呢交替更换的一个修持的方法，英文呢叫 Chiasm。 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那究竟呢大会他当时对以色列民的一个的期盼，一个的教导是怎么样呢？那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朝圣者，一个天路客，他们呢进到神的家里边的一个心态。那当时呢就说耶和华的殿让我们去。那当这个殿呢大卫的时期呢还没有建好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建的。但是这个字呢是有不同的翻译的，可以翻译成为家，就神的家的所在啊。后来呢就在那个地方里边呢就建了圣殿，那有神的月柜在其中啊。当时这诗人呢就提到朝圣的人，他们三五成群在路上啊，向着锡安山来迈进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心态呢就是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到神的家，有神的所在，有耶和华的那个月柜在其中的。那当时呢大会已经把月柜呢就迁移到耶路撒冷啊，并且呢加他了一个的帐篷。你如果看历代志上的话呢，这十五章里边呢就有记载那些事情。那当时他们三五成群的一边走一边呢就彼此的来对话，就说呢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做欢喜。那我做欢喜就是讲到呢他们一想到神的家，想到呢到了神的所在的地方里边，他们就很欢喜。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说当我们想到神的家，来到教会的时候，与神来亲近，与弟兄姐妹有机会的相交，我们是感觉到一个很甘甜的。虽然今天是冰天雪地啊，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浩然传道呢就开车，我们在路上呢一边来交通一边聊天，心里边还是很喜乐。虽然交通呢很不好走啊，并且呢看到呢沿途都有不少的车祸，有的车子都滑到呢一个的公路的中间或旁边，那看到呢外面的环境算是很恶劣，但是呢我们里边的心态呢，我们里边的心境呢还是有一个喜乐的心，对吗？啊，今天你们都愿意来到神的家里边，我们把日常的工作的琐碎的事情放下来，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净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灵命，那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的心态。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愿意呢大家一起来，我们敬拜神当然是可以单独一个人来敬拜神啊，当然我们可以呢在一个独处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来祷告来敬拜，但是呢神喜悦呢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你看这边所讲的是一个众数，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就欢喜，是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大家一起来的。所以我们说属灵的生命呢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一起的来长进，神喜悦呢我们集体的来朝见他啊，来敬拜他。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呢因为患病我们不能来到教会，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呢神喜悦呢是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到神的殿里边。那你看如果一个炭火 一堆的炭火，你把其中一块呢抽出来，这块的炭火呢很容易熄灭的，但是呢几块的炭火堆在一起的时候呢越烧就越旺盛。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呢弟兄姊妹大家，我们每一个星期在主日的就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我们回到教会里边来纪念来敬拜。那犹太人呢他们是守安息日的啊，就按照律法呢星期五傍晚日落的时候呢就开始，一直到星期六的傍晚，就那个时间呢称为安息日。 但现在呢，到了新约呢，你发现呢，我们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称为主日，尤其在启示录里面呢，第一章就提到呢，在主日，就七日的第一日，就主复活的那一天，他们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仰望这位复活的主，并且呢，不能是一个人单独的独处的在那边来敬拜，而是呢集体的有一个的大家合众的一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是欢喜快乐的。我不晓得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哈。那我们盼望呢，我们栽培好我们的心，好好的预备好。那星期六的晚上呢，就睡得好一点，早一点睡，然后呢，预备好我们一个祷告的心，一种喜乐的心，来到朝见神，来到教会神的家里面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呢一起来敬拜，这是神最喜悦的啊！我们就欢喜快乐，就是第一节呢里边说的。那到了第二、第三节的时候呢，他们三五成群呢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唱啊，所以呢，就诗篇是可以唱出来的。但是现在那个调呢，我们已经失传了啊！但是呢，他呢，古时呢就可以唱出来。他们在路上一边走一边互相的鼓励，来唱出这个诗篇来。那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他们呢已经是到了耶路撒冷了，他们的脚已经踏进了耶路撒冷城的城门，踏进哪边了？啊，就形容了他们，他说呢，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所以你看他们呢，已经是到了锡安山，进入了耶路撒冷，在那个城门哪边了？看的是什么呢？他们脚踏进耶路撒冷，表示呢，他们整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啊。意思说呢，我们到了神的家的时候是全人的，整个人我们投入在敬拜里边。敬拜呢，这是有悟性啊。我们理解神的话，我们在悟性里边跟神，也是有我们的感性，我们整个人的投入。刚才啊，敬拜的小组呢带领我们唱诗，非常好的诗歌，是透过诗歌触动我们的心，触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带领我们真正的进入神的里边，更是我们的灵同样的来到神的跟前，我们全然的来到神的跟前。然后当时长生的人天路客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脚一踏进城门，展现出来的是什么一件事呢？是一个非常荣美的一座城啊！就大卫当时他所建的那个大卫城，在锡安山上所建的那个城，是排列的整整齐齐的一座城。一座城这个字呢，这很有意思，它是有一个合一的，一种联合的那个意味在里边。这个字呢，后来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啊，犹太人因为他们也经历过了希腊化啊，下一代的他们呢都不会希伯来文，于是呢他们翻译成为希腊语的时候呢，这个字呢是形容团契、形容一致的那个意思。意思说呢，在教会里边呢是这现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呢是有一个合一的。像一座城的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意味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呢联络得很整齐的非常荣美的一个圣所。后来呢，所罗门呢就建了一个圣殿，非常雄伟的。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不是单是看外观，但感谢神呢给你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堂址啊，就是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的堂址，一个教会在那边呢来敬拜，是神的恩典哈。并且呢，这样一个的教会呢，需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是不可缺少的啊。教会不管人多与少，但是呢，能够有一个合一，那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人多不合一的，大家是四分八裂的啊，不同心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心在里边的，那不行啊。但是呢，一个教会不管是大与小，能够有主的同在，主的心在我们中间联络我们众人。你看到新约的里边呢，保罗写的书信里边有一卷书专门是针对呢 教会的真理，尤其是教会的合一的真理啊，就是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边呢，他把教会的那个合一来发展开展出来，讲得非常透彻。当时呢，保罗呢是在监牢里边，他是坐牢的一个为信仰的缘故呢，他是被囚的。那他在牢房里边呢，就领受了神的那个启示，他的心还是想念着教会。领受什么一个启示呢？就是领受了神在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边啊，他要呢把一群的子民，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呼召他们从黑暗的权势里边啊，呼召他们进入神光明的国度里边，并且呢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边。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呢，他就讲呢，神的计划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第一章里边所说是三位一体合一的真神都参与在建立一个合一的子民，这个合一的子民呢是犹太人与外邦人，是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边就提到。然后呢，要我们怎么样呢？在真道里边，众人，犹太人、外邦人，众人在真道里边呢都是同归于一，要合一的。所以呢，你看教会的合一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到以弗所书呢第四章以后呢，是讲到合一的一种实际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啊。他也许呢，我们来读一下，在第四章以弗所书里边，我们大家都开口来读一下：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支，叫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那保罗讲完了一个合一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里边，并且十字架呢是两下合而为一啊，神人合一，犹太人、外邦人都合而为一。然后呢，你怎么把这个道理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他是说呢，我们全身都要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啊，各有不同的功能，百节各按各职，啊，照着我们的功用来在爱里边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的信息。所以呢，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就要把那个合一的真理呢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里边啊。我们个人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啊，然后呢，我们信徒呢言行要合一，并且呢，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边呢，做主的啊明光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子女。那这一切呢都是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边的教导。各位弟兄姊妹，那合一多宝贵啊，合一多重要啊。那我们能够呢竭力的保守这样合而为一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呢在教会里边呢，那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那你看啊，你可能是来自中国，中国的也许是北方，也许是南方，那也许你是来自呢东南亚的，也许是台湾的，也许是香港的，但是呢我们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地域，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边，我们成为啊父神的儿女，并且呢我们组织成为一个教会，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那我们合一是个实在，因为呢啊耶稣基督说呢，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身体的肢体呢不可分割的啊，你跟我呢都是整个身体里边的肢体的一部分啊，有的可能是显露的，有的是隐藏的，但是都是身体里边的一部分。那我们需要呢竭力的来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追求合一，能够真正的把这合一的观念落实在生活里边的，那这个教会的吸引力、感染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呢 进一步呢就讲到这个合一呢需要在人际的关系里边体现出来的，夫妻要合一，这第五章里面说的，父子女我们要和睦，在做主管的做仆人的我们要和谐，就是把这个合一的真理呢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的现实的生活里边。那我们能够这样做出来呢，那不简单的一回事啊，合一的一个真理。那当讲完了以后呢，保罗最后呢就是要我们呢穿上了全副的军装，在这样一个全副的装备的里边呢，我们来保守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啊。有人讲了一个比喻哈，这比喻呢就是说呢，一个木匠他的工厂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工具啊，有大锤啊、钉子啊、锯子啊等等不同的工具。有一次呢，那木匠呢就出门了，在外面办事，然后呢就那些工具呢就召开会议了，大锤呢敲开了啊，开会了。那铁钉子呢站起来首先就发言了，他说，大锤啊，我对你呢受不了了，你常常打在我的头上啊，大锤打在铁钉子的头上。然后呢那铁钉子讲完以后呢，木板呢就站起来了，他说，铁钉子啊，你啊我也是忍受够了，你常常就在我的背上呢钉下来，我很不舒服啊。好了，木板讲完了，两尺了就站起来了，他说，木板，你还是不要发言好了，你看的事情太平面太表面化了啊，就是一块板的样。那梁尺讲完了，锯子呢就站起来，他说，梁尺，你啊常常认为你才是最标准的，别人都不符合标准，他说梁尺嘛哈。那锯子讲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工具呢棋子就站起来了，他说，锯子，你就是常把人离间锯开啊。当他们讲的兴高采烈的时候呢，那门就打开了，那木匠就回来了，然后呢就拿起木板量尺量好，就锯子锯开，然后用大锤铁钉啪啪啪啪，很快呢就把一个的这样一个的讲台呢建立起来，就向全世界呢来宣讲和平的福音。这位木匠是谁啊？拿撒勒的木匠耶稣基督。你跟我呢都是不同的工具，各有不同的功能，对吗？啊，你建一个讲台，你不能单用一个大锤，也不能单有锯子，是各有不同的功能配合起来，在木匠的手中为他所使用，就能够呢建立起一个向全世界来宣讲和平福音的一个讲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这样子。当大卫他写那个诗篇的时候，在形容那些朝圣的人三五成群到了耶路撒冷城，然后看到整座的城联络的非常的整齐的一座城，有这样一个合一的一个荣美的一个的一个现象，然后他当时发出一个感叹，那这是我们要真正的有这样一种的心来到教会里边，是欢喜快乐，高高兴兴唱赞美诗，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呢都放下来，缠累我们一切的事情把它放下来，把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然后呢对着主，然后把他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起来，并且呢我们能只有一条心，就耶稣基督的心啊，联络我们众人，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来感动我们，大家都朝向着主，向着这位的主，我们来敬拜，我们来侍奉。所以呢到了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他的进入呢是从路上彼此对话，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了，然后呢到了城门口，脚踏进城门口，然后第四节里边呢就看到是什么呢，看到那边呢就有耶和华的众支派都在那里，并且呢按照神的常规常例来称赞耶和华的名，并且呢在那边有神的宝座，就是 神所设立的一个宝座。所以第四、第五节里面呢，就讲到耶路撒冷城呢是由神的所在，神的神的殿的所在，并且呢是众支派都在那边要顺服神的地方。那当时呢，在第四、第五节里面呢，都有提到那里这个字啊，是上这个字那里啊，两次的提到，可见呢那个重点呢，就是让我们集中来看耶路撒冷是一个的属灵的中心，是一个的有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啊，是众支派都要上去的一个地方。那当我们敬拜神呢，随时随在都可以啊，我们在车上可以敬拜，我们在走路可以敬拜，在家里边可以敬拜，躺下来可以敬拜。但是呢，神也喜爱呢在他所指定的地方那边来敬拜。那在旧约里边，他所指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在我们今天嘛，神所指定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边，虽然有不同的教会，但是神喜悦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边，我们同心的来敬拜，其实呢是为我们好的。他神知道呢，一个人呢如果是太单独的独处的话呢，往往呢他对神的心有的时候就偏离了或偏差了，就结果呢就是他的那个信心呢就会冷淡了，他爱主的心呢就会有的时候呢就被世俗的事情把他冲淡了。于是呢他要我们交聚在一起。那教会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来讲呢，就是被呼召出来的意思。什么被呼召出来呢？我们大家都是在整个世界里边，并且这个世界呢已经被世界的神这位的撒旦所控制了空中的掌权者进入一个黑暗的权势里边。那我们是在这样一种的状况里边被呼召出来，神把我们召出来，让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呢离开了那些世俗，然后呢就聚在一起，在一个神所指定的地方那边来敬拜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时呢以色列民呢，他们就是来到一个的中心，就属灵的中心耶路撒冷里边来敬拜。那今天呢教会呢就是这样一群的属灵的群体，那我们来到教会里边来，是不是为别的，乃是与神来相交来敬拜，并且是按照神的心意，在他所指定的一个地方里边我们来敬拜神的。所以当时朝圣的人呢，他们走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看见了耶路撒冷里边呢神设立了一个的宝座，这边就说了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那这是一个单数，就讲到了神的宝座安设在耶路撒冷的里边，是个属灵的一个宝座，并且呢是显明他的公义的一个宝座。一个宝座呢是讲到他的权柄讲到呢我们要顺服他并且呢他在公义里边呢又审判的。那再过来呢又说呢，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那第二个宝座呢是用众数来讲的，一说呢在大卫的家里边一代接一代的传宗接代的那个他的后裔后代呢都是在神所命定的那个宝座里边来为神来施行审判定案，并且呢让百姓呢能够敬畏神，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国泰民安。所以呢是有两方面的一个理解，一个神是无形的一个单数的宝座安设在那边，再过来呢是大卫家的那个众数的宝座来为神呢来治理他的那个百姓。今天嘛在教会里边呢，你要明白哈，我们没有什么一个宝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无形的宝座，就是神的权柄在我们教会的里边来掌权，
他是呢讲王权，他是戴冠冕，他是呢安设他的宝座在教会。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顺服在他的那个主权的里边。所以你看主导文里边呢，你要记得主导文里边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里边呢，就说好，愿父的名为圣嘛，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这国的降临是讲的是他的宝座的安设，他的亲自的掌权，他的主权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今天呢就需要呢神亲自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掌权啊。教会不是某一个人的，教会也不是某一小群的人，不是个家族的一个教会，是神来居首位掌王权戴冠冕的一个的主权在我们里边。我们大家都是向着他，都是顺服他，应该是如此。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不要看到太多人的工作，我们要学习多祷告，多让主的主权来彰显出来。无论是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决定也好，或是呢教会里边的一些的人事的问题也好，我们呢都要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仰望主。那再过来呢到了第六第七节呢哈，就是说当时朝圣的人呢就看到耶路撒冷城，看到神的家神的殿啊，然后呢在那边呢就是为啊耶路撒冷城来求什么呢？求平安。那并且呢是用很肯定的话在第六节里边呢来讲的，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非常肯定的，并且呢就是说呢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就说一个爱耶路撒冷的人，那平安是会临到他的，因为呢他爱神所爱的，神也爱他，有这样一种非常肯定的一个口吻呢来回应神的爱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如此的，今天我们需要呢在来到神的教会里边呢互相的来祝福，那我祝福你，你祝福我，有这样子一种互相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啊，让我们呢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平安。犹太人的平安呢，他呢就是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就是用 shalom 来讲， shalom 就是平安哈。比如说你有一些犹太的朋友，假定呢你认识一些犹太人的话呢，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就会这样说的， shalom aleichem， aleichem 就是归给你的意思，平安给你啊。那你要回答的，你回答呢就把那两个字呢其实倒过来，就是说 aleichem shalom， 就给你平安，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假定我是犹太人啊，我向各位问安，那我讲一句希伯来语呢你们就回答了哈，用啊 shalom aleichemAkam shalom， 对吧？啊，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些朋友犹太朋友呢，你这样跟他一讲呢，啊，他很喜欢了啊。这个中国犹太人能够讲我们的希伯来语的啊，他很高兴。那我们讲到什么叫平安呢？你要明白平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边的观念呢，它不单是指到一些的天马行空的东西，它是很实在的。讲到呢好，我们肉身上所需要的一切耶和华神会供应的，肉身的需要，肉身的一个平安。再过来呢是讲到心灵里边的平安，内心里边真正有主的同在，属灵里边有神的那个同在，是一个肉身跟心灵都涵盖在哪边的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整合的一个平安。那这类似呢我们中国人这个福字，中国人这个福啊，我们刚过年嘛，大家都祝福对方啊，福到了。那个福字呢是两边的，左边的那个部首呢是一个士字，对吗？啊，一个士呢是一个敬拜，古时的一个祭祀。那是讲到心灵的那边啊，心灵里边我们是有平安的一个人。 那右边的那个部首呢，当他的那个甲骨文呢，是一个世事的祭祀的一个的杯子啊，那个酒瓶是这样子。但现在呢，我们的一般的那个方块字呢，是在那个福字呢，就分开来呢，是一口田，对吗？啊，左边是个世字，右边是一口田。那一口田就是非常实在的，啊，古时农业的社会呢，就是养生的五口的一口田，非常实在的对我们肉身的一个供应。说心灵配合一个肉身的供应，在中国的造字的那个观念里边来讲呢，就是一个的啊福字。那犹太人的平安 shalom 也一样的，啊，神他会眷顾我们肉身的需要，他会供应我们的，啊，引导我们走义路的，他会呢啊带领我们啊每一步都有他的率领。你想象一下，你过去的日子里边。啊，真的是每一步呢，每一个的环节，每一个的转折，都冥冥中有一个主宰在安排的。你的能够出国啊，或你的升学啊，你的家人啊等等，都是如此。那，并且呢，心灵里边呢，也是有主的眷顾，带领我们从不认识神一个无神的，然后呢。到认识神，然后呢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成为他的儿女，那整个过程呢都是有神的一个带领。我们在路上呢还讲到呢，我有一个女儿呢，她呢就快要生产了，这几天就生产了啊。然后她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那身孕中了，但是呢他跟我的女婿呢就去美国探望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在美国当医生的，然后去探望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在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呢，走双线的公路，当时他们走的那条线，那迎头而来的就有一部车子在一个斜坡那边来超车，就到了他那条线那边，斜坡大家看不见，那到了看见的时候呢，就不能避开了，那我的女婿呢开车嘛，他就往右拐。那说呢，迎头来的就撞到了那个司机的那个位置里边，然后呢，整个车子就翻了啊，又打车的这样撞过来就翻了，翻了两番，四轮朝天。那我的女儿身孕重呢，啊，这四轮朝天，她人倒下来，气袋都开了。那当时她就把那个安全带呢，把它解开，因为呢，她压着那个胎儿不好。那后边呢，有一部车子呢，有一个的。休班的一个警察看到那个情况呢，就立即呢就停下来刹车，然后呢就帮他们从车里边出来，又恐怕那个车子呢会爆炸嘛，然后呢就迎头而来，后面呢有一辆车子，有一个医生在那边，然后立即下来呢就帮助他们来救护他们，等那个救护车来。那啊当时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女婿就打电话给我，我在那边正在教会讲道，那个是下午，我们有两堂，当时那个教会是一个拆船聚会，有两堂，我是下午堂来讲，他没有跟我联系上，就跟我的师母联系上，那于是师母呢就很快呢就跟另外我一个孩子呢就开车就过去，在美国嘛哈，然后呢我的姻亲呢。他们不能开长途车啊，他们要等我呢，就讲道完了以后，他在教会里边等我，讲道完了以后呢，就立即呢就走过来，他说出事了，孩子出事了，然后呢就啊，于是呢我就开车呢就带着我的姻亲啊，就然后呢就过去美国。这两个小时呢是我人生最困难，因为知道很严重，但是又不晓得什么事情啊，不晓得那个情况怎么样，那。我也要很安全的来把我的那个姻亲跟我呢送到那边，并且我那天已经讲了两堂道了啊，前天晚上又讲了一堂道，所以呢，就身体又疲劳，但是呢又要镇静，又不能呢太紧张太焦急，就在那个情况里边呢，就到了那边看到主的恩典保守，虽然是出现那么严重的车祸。但是他们两个人呢都很完整，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问题。那个胎儿呢，就医生就说呢，那还好车子是翻了， 并且翻了两番，这样子啊，做缓冲的那个撞力，结果呢，就胎儿没事情。那如果直接撞的话呢，胎儿可能呢就会受了影响。那我们就说感谢主，一切呢都是有主的，他的看顾保守。犹太人的平安呢 ，shalom， 就是心灵里边有安宁，肉身能够安然，有这样一种的意味在里边。所以呢，当时呢，朝圣的人呢，他们就说呢，我们要彼此的祝福，啊，彼此的代求，求平安，啊，祷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侍奉。其实呢，祷告呢是整个侍奉的血与肉，啊，祷告不是侍奉之一，那是我们整个侍奉的一个的核心，啊，侍奉的人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用祷告开始，祷告进行，祷告结束，啊，所以呢，祷告是贯通了我们整个人的侍奉，他的那个贯穿的整个侍奉的完结跟脉络的。那我们求主呢来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来祷告，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的来仰望神。好了，到了第九节，最后了。这两节他们呢就是朝圣的人就来到了神的家，神的殿那边来求福。那就讲到呢，他们呢就在神的面前呢来祈求。那祈求什么呢？说为同伴来求平安啊，并且呢也是为着神的殿呢来求平安啊。那这个神的殿来求平安，并且呢又是呢真正的来求福。那这个福，这个字刚我们说了是个美善的那个意思，是又美又善，就讲到呢神如何的来善待我们，按照他美善的本性，按照他与人所立约的那个基础，让我们能够呢领受他的恩典，他在他的约的那个关系的里边跟他建立起一个父子女和谐的一个关系。那今天嘛，你跟我呢都是要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祷告来仰望神。难怪呢圣经里面说呢，凡是以他的圣名夸耀的，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的寻求他的面。那今天我们就是从诗篇122篇，盼呢你有机会呢就回去看一下上行之诗啊，从诗篇120篇一直看到诗篇134篇，那边呢都是充满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的教导，让我们呢能够求神，求耶路撒冷的平安，求教会的平安，愿意呢他在我们里边呢亲自的来掌权来带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呢在这样一个的寒冷的一个冰天雪地里边呢，我们有平安，有神的同在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吗？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的美善是何等的荣美，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主啊，我们人是非常有限有缺欠，但是你还是用你的恩典厚恩的来恩待，在岁首在年终你都是看顾。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时候，都是滴满了你的脂油，都是看到你的祝福你的同在。但愿你帮助我们经常的存着感谢的心回到你的跟前来称颂你的名，称谢你。当我们一想到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可以亲近你，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放下来。但愿恩主你恩待，让我们的教会都是有神的同在，你的宝座都安设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